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9页，739页，从第一行看起。化心作佛，就是发起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心，这个念头啊，要发起作佛的念头。啊，这个不是奢侈，这是事实。啊，因为事实的真相就这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就这两句话。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这个心是真心。啊，真心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本体。啊，宇宙之间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心性识别，你看多简单，四个字。宇宙一切万法是心性。啊，具体的代表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净土讲四土啊，第一个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相当于诸佛如来的六道，六道是凡圣同居，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诸佛如来的四圣法界啊，净土。四圣是声闻、 圆觉菩萨佛，那这叫十法界，四圣跟六道合起来叫十法界。啊，十法界下面六层秽土就是圆舞。啊，上面这个四土是净土，没有圆舞。啊，但是啊，它是十变的，阿赖耶变现的。如果没有阿赖耶呢？没有阿赖耶很单纯，就是十宝图。十宝图叫一真法界，啊，那是唯心所现，那是我们自信起念头变现出来的，没有阿赖耶识。啊，所以这个报图里面人没有生死啊，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树木花草常新啊，没有秋天落叶，没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叫一真，就是这个境界里的东西，它不会变，不会衰老，啊，万古长青，这个世界好啊，啊，这个世界完全是自信变现的，是化身菩萨们感得的。啊，也就是化身菩萨们他们的生活场所。六道凡夫看不见，就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啊，那么最高的长吉光土，长吉光土才是真正的自信，十宝图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那么十法界是自性变的，再加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会变，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心是佛了。心能现能生啊，一切万法。那我们现在是心作佛，我们没有别的妄想，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作佛，行不行？行，因为你本来是佛，是心是佛就是本来是佛，本来是佛，你现在想做佛，哪有做不到的道理？那这八个字是净土中理论的依据，啊，道理就在此地，所以净土人人有份。这一段里头教给我们三辈往生啊，上品上生呢，我们都可以得到啊，只要自己把这两段经文用心去学习，这里面所要求的条件我们把它统统具备了啊，就能取上品上生。下面是念老的话，盖能发如是心者，本来是佛了。此作佛之心呢，即本来是佛之心。 本来是佛，这个心是本觉，觉而不迷。是心是佛，这个心是实觉。我以前迷了，不知道本来是佛，现在知道了，知道了我要做佛啊，这叫开始觉悟了。实觉跟本觉是同一个觉性，没有分别的啊，所以实本包二啊，实觉就是本觉，本觉就是实觉啊，它是一不是二。所以下面世尊说了几句话形容这个心，这个心广大，数穷三际，数的数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边际啊，从时间上说它没有边际啊，横的字来说呢，周边十方啊，这个边是周边，虚是虚空啊，数穷三际，横边十方，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把真心的样子说出来了。它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真心的，我们把它忘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心，起心动念，那是妄心，那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在起作用。这个错了。古人所谓的，你错用了心呢，啊，才会搞成六道轮回啊！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八十年，历代祖师当中有不少都是佛菩萨应化了到中国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但是很多人身份没有透露，我们不知道，透露的人很少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还有个风干和尚啊，国清寺啊，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化身 地藏菩萨的化身，韩国的金地藏到中国来住在九华山，原籍在九华山啊，这是地藏菩萨化身。啊，那么还有居士啊，富大师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啊，这个是大家知道的身份暴露啊，没有暴露身份的人都活菩萨心地慈悲也，众生妄想多，杂念多，造恶多，啊，造成世界的灾难，菩萨来帮助化解。慈悲到基础啊，我们要知道啊，啊，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佛菩萨在其中，只是我们不认识。啊，他表演的跟世间人一样，实际上呢，他住真觉。他住长吉光，实际上他住长吉光啊，但是他的应化身跟我们和光同尘，住在烦恼的世界啊，他住烦恼的世界就是长吉光土啊，那我们呢，我们长吉光土变成现在的灾难环境，是一不是二啊，记住佛经上一句话，千真万确，叫境随心转。佛菩萨用真心，那他的世界是什么？常寂光，长吉光土吧，比十报土还高啊！啊，我们眼睛当中看到呢，他跟我们在一块，他住的是无着卧室了。实际上他是住长吉光，无着卧室对他有没有干扰了？没有，丝毫干扰都没有。为什么他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他知道万法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古大德有形容这些再来人啊，他们为我们表演，为我们实现，叫大作梦中佛事。啊，他在这里讲经说法，示现八相成道，都是梦中佛事，不是真的，那是他在变把戏，叫大作梦中佛事啊！啊，建立水月道场。啊，在中国建丛林啊，开法会啊，水月道场啊，晚上池塘里面，池塘里头的月亮叫水月，不是真的，哎，很像是真的，不是真的， 凡夫以为是真的啊，而他们自己呢，真的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再多也丝毫没有染着，所以叫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那个坐而无坐是没有因没有果。我们凡夫啊，有因有果，有报有因，为什么呢？你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因果报应，不放在心上什么都没有啊，真的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的。我们也如果是看穿了，啊，我们这个身在这个世界也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那你说多快乐，那多自在啊，多幸福。无论什么事情，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丝毫不迷惑，绝不卷入他的漩涡啊，他绝对不会干扰你一丝一毫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佛，这个人就是法身菩萨。不然呢啊，记住，不然就不放在心上。以真诚的慈悲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干什么？做样子给众生看，让众生慢慢体会到，恶应该要放下，善应该要拼命去修，这叫身教啊！做出样子来影响大家，给他看。特别是现在社会啊，传统文化丢掉了，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你做出样子他相信了啊。要做出什么样子？无私自通啊，没有老师，自己开悟，为什么样子？因为现在没有老师，你到哪里找老师啊？这个方法是李老师教给我的啊，老师很慈悲，告诉我，你发心弘扬佛法，好事。但是弘法利生不是容易事情啊，至少啊，事出世间法，你都要能通达。啊，世间法不说别的吧，单单说中国一套丛书四库全书，你能不能通？你要不通，你不通世间法，你讲经不契机啊。通世间法契机，还要通三藏经典，大藏经啊，通大藏经契理，理你们也讲错啊。契机是什么？这一切众生呢，他能接受，他能听懂，他能生起信心。这两部书一生能不能通啊？通不了啊。通不了怎么办？不通是不行的啊。老师教我一个方法，用感通，就是求感应 啊，诸位要知道，中国老祖宗教人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是求感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感通最有效的方法。啊，什么都不想，就想这部书，读这部书，想这部书。啊，首先想的不要想注解，不要想它什么意思，就是想它的经文。啊，像小学生背书一样，一个字没有念错，一句没有念漏掉，啊，念得滚瓜烂熟，就用这个功夫来求感，佛就有应。啊，求感应呐、啊！感应是得佛菩萨加持，让我们得三昧。我们要是背诵《无量寿经》，用这个方法，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就是祈求无量寿佛的加持，就是阿弥陀佛。啊，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啊、要真正建立起来，啊，佛会常常照顾你，看你业障消的差不多了，一点就破了，你就通了，所以说必定先得三昧，得三昧自己心里清楚，心清净了，平等。啊，清净心是声闻缘觉他们所得的念佛三昧，清净平等心是大乘菩萨得的三昧，都能帮助你开悟。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开悟。啊，开悟人全通了，见性了，啊，见性没有一样不通，啊，无时界过去，无时界未来。全通达了，在这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善根不相同，福德不相同，啊，为什么？个人修的因不相同，缘不相同，所以果也不相同，报也不相同，啊，不止千差万别，啊，到你真正通达了，你全都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呢？明白之后心是定的。为什么呢？你不会有妄想，你不会有杂念，你没有念头，真心理念。妄心有念头，真心没有念头。 啊，它就起作用了。啊，起心动念，决定不要为自己。要问为什么？为自己是长养我执，我是假的，我是所有烦恼的根，你怎么能培养它？你要把它消灭掉是正确的，你可不能养它。啊，起心动念为我就是养这个我。啊，你把这个烦恼轮回的根，烦恼的根，你天天就养它，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你要记住，佛门你看入门，入门第一个虚陀洹，虚陀洹叫破身见，他知道身不是我。啊，那么他对这个身呢，也不是去糟蹋它，一切正常，很顺的。啊，绝对不特别照顾他，特别照顾他就是养他，越养越麻烦。啊，我要用他，啊，不能够依赖他，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他靠不住。啊，现在对我管用。啊，我要好好的去，要好好利用它，这就对了。啊，千万不要让它造业，它造业，自己要受牵累，自己要负责任。啊，所以自己堕畜生、堕恶鬼、堕地狱，谁造的业？这个身造的业，啊，他没有责任，你要负责任，所以把这个身认识清楚，啊，确确实实没有我啊，啊，那么在大乘唯识学里面，唯识是佛法的心理学里面谈到我，我是妄想啊，我是遍计所知性的，完全没有事实啊。啊，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第六识、第七识，当作是我的心。啊，六识会分别，七识会执着。啊，把它当作我的心，把这个物质的身体当作我的身，坚固执着。啊，和小心翼翼地去养它，越养越骄傲，啊，越养造的业越重，啊，所以要认识清楚，这叫根本的认识。我们要放下的，要从根本放下，然后枝叶就很容易。啊，枝叶放下，根本不放下，枝叶子砍掉，它又长出来了，永远消灭不了啊！啊，只有把根本解决了，它永远不会再长，不会再生。啊，那么一切善法的根本。是孝敬，如何培养孝？培养敬，孝是根，啊， 孝的最深的含义是什么呢？中国老祖宗做这个字，造字，这个字叫会意。你看到这个字，体会到里头的意思。你看那个字的样子，上面一半是老，下面一半是子，这是什么意思呢？父子。父子是什么关系？一体。不能没有上面，没有上面，下面就没有了。不能没有这个下面，下面也是没有了，上面也没有了。这有上有下，它是活的，生生不息。少一个的时候就断掉了，就断层了，断层去了就消灭了。啊，这个人家了，家破人亡，没有后代了。啊，没有后代，在古时候大不孝啊！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了。啊，你这个老祖宗世世代代千万年，绵延你到这个地方，你怎么下面没有后代呢？你怎么可以在你手上断掉了呢？啊，这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啊，所以后代重要啊。啊，后代不是说有子孙，子孙里头要有出色的人，这叫有后代。啊，子孙里头有圣人，有贤人，至少有君子。啊，这叫有后啊。老师教学也如是啊，要有真正的传人啊，没有传人他就绝后了，到他为止了，后头没有人，没有人，老师还有个补救的方法，著书立书，把自己这个文字留给后人啊，这是没有学生沉船不得已的办法啊。学生当中如果没有能力集成老师的德行学问，把老师的著作整理出来印出来流通给后世，这也是他的功德。那释迦牟尼佛没有学生，经典传不下来。孔子没有学生，他的东西也传不下来。啊，释迦跟孔子全靠学生把他整体流通传下来。啊，人类的进化历史给我们做见证了。啊，那么现在人很麻烦，现在人对古人怀疑，对祖宗怀疑啊，认为祖宗不行，不如我，我做了大官了，发了大财了，我的父亲没做到，我的祖父没做到，我曾祖父高祖父都没做到， 可能他们是无能的。这一家人为什么会生出你这样杰出的人才？祖宗积德了。古人懂得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孔子的外公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的爸爸，年龄差很大了，差二三十岁呀，做女儿的正好啊。为什么把这个女儿嫁给他？他细心观察孔子往上的祖先五代都是好人。都是积功累德，就是他的判断，孔家一定有人才出来。把他的年轻女儿嫁给他，生了孔子。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你要晓得，你今天发大财做大官是祖宗积德的当然也有你自己一份，你自己跟这一家祖宗的德相应，国报才能现前。你自己本身两面都是一样的意思，祖宗积德是因，你自己积德是缘，或者是你自己积的德大德是因，他那家祖宗积德是缘，总是因缘遇到了，果报在现前，这个意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要见祖宗？道理在此地，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祖宗能不见吗？能不见的时候，那你是叛逆。叛逆，你这一生果报是前生修的，你这一生不错，你死了以后就地狱去了。这个话不是吓人，不是骗人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疏忽孝道，不尊重孝道，这个人慈禧太后功高我慢了，但是形式上他还是要做，实际上没有这个心只是做表面他今天在无间地狱，来找个我，求我给他超度，我在这里给他供个牌位，有没有效呢？不能说没有效，但是效果很微弱。为什么？他造的孽太重。自己虽然后悔忏悔，知道错了，认错，后不再做了，但是那一些受你伤害的这些人，这个责任你摆脱不了。 不是少数人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你的疏忽导致现在的不孝。啊，现在人没有孝心，没有尊重人的心，追根究底，慈禧是祸根啊，是源头啊。啊，他什么时候能出来才难呢？我们不知道。啊，中国什么时候再能恢复对祖宗像从前那样诚信真正孝心，慈禧太后才有离开地狱的希望。如果回不了头的时候，她的苦够受了，真是无量劫。那我们提倡孝道啊，父母都不在世了，老师也都往生了，我们只有把老师父母的照片啊供养在佛堂，每一天朝暮礼拜，给什么用意？给大家看的。啊，甚至于清明冬至祭祖，我们都不能到坟墓上看看。啊，我们只有把坟墓那边的照片找出来，也要供养在我的佛堂。那学佛对于因缘果报，这是自然的定律，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提倡的啊，自然的定律，你决定不能违背，这是信德啊，违背信德果报都在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极重的，都无间。那么这个心就是念头，广大，没有边际。啊，就因救急时期穷心发愿，救济两个字是这个意思啊，救是追究研究，尽是到底啊，一定把他的根找出来， 啊，研究什么呢？一切万法，包括我们自身，我们生命从哪来的？你说灵魂，灵魂从哪来的？是追究。大乘佛法就做这个事情啊，这就是哲学，这就是科学，追根究底，到究极处找到了，这是一切法的根源，找到了。根源是什么？就是心，就是事先做佛的心，是心是佛的心，这是根源的啊！这个根源呢，长远不生不灭，真真无量寿啊！明即真常，永离生灭啊！明是讲它的局限。啊，它是本觉，它本来就觉。啊，觉悟到什么程度？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他全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宗教里头赞美上帝，全知全能，全知全能就是心。啊，佛经上讲的心，啊，我们跟他们往来的时候，你们教里讲的上帝，讲的真神就是心。佛教讲的真心，我们用的名词不一样，实际是一种事。啊，只有真心才是万德万能，才是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如果不是真心，它就有欠缺、局限性，它不可能全知全能。啊，大乘佛法找到了，用什么方法？甚深的禅定，禅定一直找到自性本定。啊，修定跟自性本定融成一起了，这才把根源找到。啊，这是什么果位呢？佛法的妙觉。啊，等觉菩萨的禅定还差一点，大道究竟圆满是妙觉，妙觉那个禅定跟自性本定融成一起了。啊，这个道究竟圆满了。啊，所以它不生不灭。啊，明即真常，说出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心德。心德是本觉。信的是本明啊，光明的；信的是纯真；信的是长远，长远是不生不灭。所以永离生灭啊，它属于不生不灭。底下是普遍，这个心呢，普是普遍，备是具足。换一句话说，它里头一样不缺，具足一切无欠无余，它没有欠缺的，它也没有多余的， 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讲了五句话，这第三句他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世尊在华严经上讲过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我们可以用这一句来解释慧能大师的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如来的智慧，如来的本能，如来的相好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你具足啊。啊，问题是问题现在迷了，迷的根就是我。啊，佛告诉我们，实实在在根本就没有个我。那大乘教里对我下了个定义啊，这个定义主要讲第一个意思，我的第一个意思主宰，第二个意思自在。你想想我们身体能不能做主宰？一天比一天老化，做不了主啊，没有主宰啊。自不自在？不自在啊。那就是没有我，你怎么可以把它当成我？啊，佛说有真我，真我什么？心是我，真心是我。哎，真心真能自在。真能做主宰，完全迷失了。明心见性，用宗门一句话了，也就是把父母未生前那个我找到了。父母生活的时候，我们把我迷了，迷失了，不是真正失掉，是迷失掉啊。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他在啊。所以佛讲的三德密藏里头就有过啊。三德是化身、般若、解脱，解脱是大自在啊。这三种里面都有常乐我净，都有四德。化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它真有啊。啊，那是真正的主宰啊。啊，确实是真有，但是这些假名不是真的。啊，名不能执着，执着这个假名，你在迷，你见不到事实真相。啊，换句话说，化身般若解脱见不到。常乐我净你也见不到，为什么？你着相了，着相就是迷，就是障碍。你必须完全把这个相放下，知道相是假的，不是真的。 那这些假象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用得上，啊，你认识得清楚，你用它，它替你服务。你要是迷了，它做主，它当家了，你得听它的，它是主人，你是用人，这就颠倒了。啊，觉悟自己当家，所有名相都为我服务。我要是迷了，他当家，我的身心是他的奴役，错了啊，大错了啊！啊，所以他去除，如是之心，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呢，便能勤尽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沉沦。这讲真真心啊，菩提心就真心，真心发出来了，真心起作用。功德之大，功德的广，功德的深，功德的利益是无法想象的。思就是想象，意是说明，议论说不出。为什么不用这个心？我们读这个经文，读这些经句，首先要好好劝自己啊。别人用不用与我不相干啊，我自己明白了，我得用这个心啊。用这个心真自在啊，用这个心法喜充满，用这个心对变法界虚空界感恩的。没有怨恨的。啊，知道一切对我有怨恨的那些人，他迷得比我深。他在受苦啊！我们虽然遭受许许多多的毁谤啊、侮辱、障碍、陷害，对我们来讲都有利益了，有好处啊！啊，什么利益？什么好处？帮我消业障，帮助我提升境界，等于说这都是考试啊！啊，看你有没有怨恨。果然没有怨恨啊！忍辱波罗蜜，这个功德就提升了啊！如果有怨恨，不但不能提升了，你下降了啊！下降到来生什么？来生你就到卧道去了。再碰到头的时候，冤冤相报啊！上一生你这么对我，现在我要对付你，这种冤冤相报啊，永远不能放下怨恨。这个非常非常凄惨啊，没完没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冤家要解化解，不能解， 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在佛门修大福报的人啊，但是功高我慢啊，喜欢给别人树敌，那个树敌的对方也修大福报，那这两个人到来世都可能做过往，做过往这两个人彼此不服，一定会发生战争，战争要死多少人他们要负责任，因为你个人的小怨导致于后面战争，啊，这个战争就把你送到无间地狱。你到哪一辈子才能离开，就很难讲了。啊，你要没有真正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你不出不来。唐太宗堕地狱，他有一本群书之要，所以他能够离开地狱。为什么？群书之要能够利益全世界的人类，这个功德太大了啊！而且不只是对现在是有功德，对未来几千年几万年这个好处利益了，永远不会磨灭的。那这个东西在中国失传一千年了，真是祖宗之德了，加持保佑，还能够又回到中国啊！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日本人送的进贡啊，进贡的礼品里头有这部书，回到中国来了啊！唐朝亡国一直到嘉庆，中国没有这个书啊。我们看历史，一文志啊，《唐书》《宋史》《元明清》啊，国家图书目录里都没有这个啊，所以才知道，因为唐朝时候嘛。印刷书没发明啊，通通手写的，书本都手写的，没有印刷的，所以分量少啊。这些日本人是货，知道这个是宝啊，带回去了，那中国一套一步都找不到了啊。那么嘉庆时候来，那个时候是清朝的盛世，清朝至极啊，这个政治上的成就超过唐太宗，所以唐太宗说不被重视，不需要看你的，他做的比你还好啊。乾隆把所有的书做了一番整理啊，有系统重新修订整理，变成一套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太大了，全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啊，在这个里提炼出来纯净，这珍宝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呢，智慧理念方法经验都在这个书里头，这个功德太大了啊！唐太宗凭这个书能离开地狱啊，来感谢我。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书，印这个书与唐太宗没关系， 没想过他啊，没想到他不附体来找我，告诉我这部书不但能救中国，而且能救全世界。啊，幕后这一句话他提醒我了，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全世界，我只想到中国。他这么一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立刻要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啊，希望世界永久和平。唐太宗这个功德大，你有没有这样的心量？你有没有做到这样大的好事？唐太宗这一桩好事，有利于全人类，有利于人类的生生世世。这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啊，这是他不幸当中的大幸。啊，那我也有人告诉我，唐太宗现在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我有理由相信，啊，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佛门大护法，心量大，不但是佛教的大护法，所有宗教的大护法。啊，他做皇帝那个时代，基督教传的中，伊斯兰教传的中国，啊，他对这些宗教平等看待，啊，道场都是持戒，啊，皇帝下命令建道场，啊，这个长安很多大寺院。你看那个匾额上持戒是皇帝下命令建的，国家建的啊。那么基督教的教堂也是持戒，回教的清真寺也是持戒，这就晓得唐太宗对于宗教平等的人啊。天上人间没有不赞叹他的人，要懂得德，要重视啊，德里面中国古圣先贤归纳起来十二个字，从哪里归纳呢？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四个科目啊，决定不止五千年的，五千年是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记载。不能说没有文化了，文化早于文字啊。五伦里面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人在世间与一切人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能够处好，世界就太平啊，不只是国家社会，整个世界就太平啊。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讲团结的，外国人讲团结，为什么呢？他不团结才要求团结， 中国已经有团结的，他不讲团结了。五伦就是团结。五伦是合乎道啊。啊，这个团结是道的团结。啊，中国人心胸真大了，起心动念，开口闭口讲天下了，没有说国家了。你心量多大？天下包容别的国家，自己国家也在其中。自己国家是所有别人国家的榜样啊，模范啊。啊，这四颗合起来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二个字啊，做人，人与人间往来，中国人是孔子做榜样啊。孔子有五德，《论语》上弟子们对夫子的赞叹，我们老师有五德：温良恭俭让。老师一生对人对事对物啊，第一个德是恭敬，不敢怠慢，不敢随便，小心谨慎啊，对人对事对物。跟普贤菩萨一样，普贤菩萨第一德礼敬诸佛，啊，孔老夫子就温良，啊，温和、善良，啊，恭敬、谦让，啊，节俭。就没得了，永远不衰啊。孔子见人谦虚礼让啊，啊，这样才真正叫人对你的德行产生恭敬啊，所以这是以德服人啊，决定没有欺诈在里头，真实的德行感化众生啊，这才能成就事业。这个事业可大可久啊！啊，如果用欺骗这种手段，不诚实的手段，啊，纵然他有成就啊，那是他的福报，很快就想完，不能长久。所以，可大可久。是真诚真心，释迦牟尼佛的道是从真心流出来的啊！中国古圣先贤的道 也是从真心流出来的。佛教一到中国来，跟中国古圣先贤这个道德一结合啊，确实双方互补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了。啊，非常可惜，今天的人不认识。啊，不认识的原因是我们几代之前把传统疏忽了，认为什么外国东西好啊，甚至于提出全盘西化提出的这些人，他要负因果责任，无论有没有做都要负因果责任。啊，所以这些人远远比不上孙中山先生。啊，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里面有一段话说啊，他也走遍全世界，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他都去访问过。他在讲演当中告诉我们，西方人比我们长处的，我们比不上他的只有一样，机器啊，他们发明这新的机器，只有这样东西我们不如他，除此之外啊，他们样样都比不上中国啊！你们看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四讲，你就看这段啊，无论在政治啊，在这个经济教育方方面面，他都要向中国学。这是真正有智慧有学问的，他看得这么清楚啊！啊，那么在最近啊，七十年代距离我们不远啊，四五十年前，英国汤恩米伯斯啊，这是欧洲，欧洲最早是英国人天下啊，英国的科学技术是领先的，领先全世界啊。汤恩比居然说过这种话，要拯救21世纪的社会，那就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孔孟学说在中国，英国人讲的啊，我们讲也不相信啊，你们中国人自己夸自己啊，是英国人讲的，不是我们讲的啊。所以我在英国访问我在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都做过讲演啊，他们汉学系的同学与教授们，我向他们请教 啊，汤恩比这个说法，你们能同意吗？啊，这些人看着我，对我笑。笑了半天不说话，那我就反过来问：难道汤恩比是讲不是讲错了吗？啊，他们还对我笑，都不讲话，你搞得我没办法了，我只好赞叹他，我说你们很聪明，很有智慧。啊，你们不敢说，不敢批评。啊，什么原因呢？汤恩比博士名气太大了，不敢批评他。可是对他的话呢，确实怀疑，对不对？确实怀疑，不敢承认，也不敢反对。啊，我把他说出来了。我说，如果你问我呢？啊，汤恩比的话是不是真的？我就答复说是真的，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我说这个话在这个场合当中是问你们，我对外面不问他，为什么？他们不研究汉学，你们研究汉学的。啊，他们文言文都非常好，读中国古书啊，拿儒释道的经典去写博士论文了，不能不佩服啊。就跟他们讲话不要翻译啊，所以我说我特地到伦敦来向你们请教。啊，因为我在那说话的时间限制只有一个小时。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一桩事情。你们现在所学的汉学，这里面有佛学、儒学、道学。啊，儒释道的经典都是他们主修的过程。啊，我说我跟你们学的不一样，他们很惊讶。啊，怎么会不一样？我说我是学佛、学儒、学道。啊，我把几个字写在黑板上。啊，外国人从这边，儒学、道学、佛学，我们中国人念是从这边。跟他们不一样，恰相反，那从这边念去的学儒、学佛、学道不一样。啊，我说如果你们要跟我一样啊，对汤恩比博士的话就一点都不怀疑，你们是反方向来的，所以你们怀疑。啊，你们是把儒释道当作一种学科来研究，啊，或者文学，或是哲学，当这个研究，啊，这个研究是什么？研究古代的，与现实呢，现实不相干，啊，顶多做一点参考而已，不起什么大作用，对不对呀？我说我们是学儒、学道、学佛，那就不一样了。学儒、学佛、学跟孔子一样，孔子、孟子是儒的代表，我们要学跟他一模一样，要讲仁，要讲义。 啊，学佛呢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学道啊要跟老庄一样，我知道，这叫真学，学了什么？学了管用啊！啊，这有智慧呀、啊！那智慧从哪来？专攻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门你才能得定，让你的思想完全集中。啊，同时不能学很多，学很多学杂了，学乱了。你得不到智慧。啊，一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部书你天天念的，啊，篇幅短的，一天念十遍；篇幅大的，一天念一遍。你念上一千遍，心定了，你的念力集中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他得定啊，就得三昧啊。佛法大乘里面求学目的是在三昧，不是研究这些东西，不是讨论人，这个东西都是假的，你讨论它干什么啊？要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开了之后，你看这个书的时候，跟你自己讲的完全相同，其意自见了，自见就是自然开悟了，自然通达了，自然明了了。佛讲这什么意思？全通全明白。啊，孔子讲什么意思你也懂了啊，老庄的意思通通懂了啊。这是智慧啊，那你们所搞的呢是知识，知识没有定没有慧啊，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解决不了问题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智慧从哪来？从清净心来的，从一念不生里头来的啊！你有那么多的妄想，有那么多的分别执着，把原本是智慧的典籍变成了知识，而且这个知识还是古代的知识，不是现代的知识学习的理念错了，方法也错了啊。剑桥的麦达维教授，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啊，我跟他很熟，我们汤匙实验做成功了，我告诉他啊，他用他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在汤匙住了四天，啊，回国的时候经过香港，我在香港讲经啊，他在香港住了两天，来访问我，一天三个小时，两天六个小时啊，他是 非常有诚意，邀请我到伦敦去办个学院，英国的大学是书院制，一个大学底下有几十个书院，他把名称都想好了，大乘佛学，我说我很感谢你，剑桥在全世界排名第三，这世界的名校，我说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学校那些制度框架，我要遵守的话，我教不了学生。他说那你怎么教法？我说我没有方法，老祖宗有方法。哦，他耳朵竖起来，老祖宗有什么方法？我就问他，三字经念过没有？他会背，四书他会背。我说三字经前面八句话是老祖宗千万年前世世代代教育的指导最高原则。你看他们把它当知识学习，当古董玩古董，不知道真正价值。我这说他听不懂啊。我说办教育，你们在学校服务一辈子，大学毕业出来之后就教学，那就汉学专家。办教育第一个理念就是最高的原则，就是这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你要承认人性本善，这个不能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办什么教育教育是什么呢？我们人性不善了，要回归到本善，教育成功了。本善是身心净慈，中国有三等本善是上上的本善，圣人孔子是代表，中等的本善贤人孟子是代表，下等的本善贤人圣贤君子，这个第三等是君子这好像学校的三个学位呀，不是硕士学士你也把他们教育符合这个，你的教育成功所以人性本善，人人都是圣人。佛教学你看看，佛告诉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人之初性本善一个意思，首先把这个标准就列到了，你来跟我学，毕业之后圣人，圣人达不到贤人，贤人达不到至少也是君子，你是社会上好人，读书明理之人，不是坏人你的言行能够跟社会大众做好样子，社会哪有不安定的道理？国家哪有不长治久安的道理？这教育叫什么？叫这个？叫你回归本善了。那么下面第二句，这就说明为什么要教育？教育怎么兴起来的？ 性相近，习相远呐。啊，性是本性，本性大家都一样，本性本善。可是，如果要没有教，染上的习性、习惯，习性里头，这个年轻人跟好人在一起，他就学好了；跟坏人在一起，他就学坏了。啊，这叫习性。啊，因为有习性，所以如何将本善、本性、本善永远保持而不会产生变化，那就需要教了。啊，所以教学的目的是教圣人，成圣贤君子，不需要别的，不是叫你升官发财，不是叫你赚钱养家，不是这个意思。那在中国教育精神的这理念一定搞清楚。啊，所以狗不教现在行，如果你不教他，他越变越坏。啊，他会增长自私自利，增长贪嗔痴慢，那这个就麻烦了。教之道贵于专，怎么教法？后头这两句说出来，要转。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中国传统的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啊，我看见过私塾，在私塾学了几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啊，那么私塾教学老师教学生背诵古文，背诵经典，现在家长父母不同意，念这个干什么？念这个有什么用？殊不知啊，过去人用经典做教材，教小孩背书是什么的？不是教他背诵的，背诵是一个手段，目的不是的。目的是别让孩子胡思乱想。哎，他也不背书，小脑袋也胡思乱想，也生烦恼。哎，用这个方法他就不能一天你要他念多少遍，不念不行。啊，这样子那就叫戒律。啊，背书是修定的一种方法，让他永远保持清净心。啊，那么这些古时候这些东西背书之后，现在不懂没关系，将来一开悟的时候全懂了。啊，好处多多啊。现在没人讲，没人知道啊。用处可大了啊，它能帮助孩子得定，孩子心要是清的，心清净，心平等啊，有悟性，十三四岁开悟的古时候有啊，那不是大彻大悟啊，他也是大悟啊，所以他参加考试能够考中状元，能够考中举人，那是凭什么？那是凭真实智慧，那不是即问之学啊！即问之学中国人不重视啊！即问之学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中国人要求自己开悟，从悟性里悟出来，这个是真东西，是真实智慧。 啊，所以中国教育是以智慧为第一，啊，是以清净心做枢纽，啊，那教学的教材教法的时候，要能达到枢纽，达到目标，就是智慧先行。啊，所以汤恩比能说出来，化解21世纪的社会危机，还有地球灾难的危机。啊，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方法管用，大乘佛法管用。那我们从去年11月，今年6月，两次访问斯里兰卡，让我们亲眼看到以佛教治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气象。我们亲眼看到了啊，那是个真正的地球上理想的和谐典范的国家啊，他们用佛法治国到今天多少年了？2300年没有改变。啊，也许现在人在那看的时候看不出来，看了会反对。为什么？看到小孩天天跟父母磕头啊，成婚定性的，早晨起来要拜父母，晚上睡觉之前要拜父母，啊，要跪下去磕头，手摸到父母的脚。啊，上学读书见到老师，这一天第一次跟老师见面，要跪下来磕头。我们看到什么？孝养父母，奉师师长，看到了。啊，这个是教育里头的根。啊，孝亲是根，尊敬老师是本。啊，有这个大根大本，他的教育才会有成就。如果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没法子。圣贤书摆在面前，佛菩萨来教你都没有，你吸收不进去。啊，你听不懂。这是真的，所以今天呢，都要有示范，不做出来，没人相信。要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佛教大学，还需要一个宗教大学。啊，宗教大学来团结宗教。学习宗教啊，宗教要开放，我学我的佛教经典，我也学基督教，我也学天主教，我也学伊斯兰教，也学印度教，所有宗教东西我统统都学。为什么？宗教宗教之间的矛盾没有了，误会没有了，冲突没有了，啊，宗教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助互助，能带给全世界的 安定和平。啊，这个话是零五年我在马来西亚跟马哈蒂长老谈的，啊，他在政治上很有成就，啊，担任马来西亚首相22年，执政时间最长，也非常有成就，啊，他是伊斯兰的领袖。啊，这个人非常善良，有慈悲心。啊，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战争。啊，他非常反对战争，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给他介绍秦叔之友，他听了非常高兴，啊，希望我赶快把他翻成英文给他看，啊，所以我们的英文的译本就是他要的，还有现任首相纳吉，啊，这两个人催着我。碰到我就讲翻好了没有啊，所以我们首先翻的就送给他看啊，马哈迪长老拿在手上，这是一部真正智慧的书籍，可惜我看到太晚了，如果是我在执政的时候看到这个书，他说我就会少做一些过失的事情啊，手不释卷呢，一天到晚都在看到啊，真学真干呢啊，所以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啊，外国人都害怕，都准备啊要跟中国打仗，啊，怕中国报复他，啊，这个书出来之后，我告诉大家，是中国人文书啊群书之要的事情，不是中国军事，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不是中国这个商业贸易，不是的，啊，也不是中国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群书之要啊，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大家通通看到啊，中国人想些什么，想做些什么，你在这个书上都看到啊，中国人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全世界人都像一家人，都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啊，互相尊重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世界大同，永远不要有战争，永远不要有灾难，那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做恶事啊，我们要守住道德的底线啊，在中国是伦常八德，在佛法是三规五戒十善啊，必须遵守，这就是真正的善人，这就是本善啊， 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